生日会结束之后呢，法子英就邀请劳荣枝去兜风，骑着他那辆大摩托。也许呀、是出于好奇，也许呢是出于虚荣，总之啊，劳荣枝就上了法子英的摩托车后座。从此两个原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呢，开始有了交集。90年代的中后期啊，正是我国社会经济大变迁的时代，这谁能搞到钱啊，谁才是老大。虽然这个法子英坐过牢，打过架，可谁让他有一辆大摩托呢？他每个月的生活费呀、有1-2万，而这劳荣枝每个月的工资只有区区200块钱。法子英自从那天之后呢，是每天都来学校接劳荣枝。周围的人啊，对此不是没有议论，可是每当那辆大摩托停在学校门口的时候啊，劳荣枝呢就会想起他兜风时的快感，那可是自行车都比不上的速度啊，那就是金钱的味道。而且这个法子英呢，对劳荣枝可以说是一掷千金，随随便便的出手就可能是劳荣枝好几个月的生活费。劳荣枝啊，他以前收过小礼物，可是在这法子英的对比下呀，简直就成了笑话。在法子英的狂轰乱炸之下，劳荣枝呢仿佛看到了那棵高大的橡树，可以任由他去攀附依赖。法子英可是当地出了名的黑社会，年纪啊比这个劳荣枝大了10岁，有妻有女，可耐不住啊，这个人会打架，不怕死，他用他现在的地位和金钱让劳荣枝体会到了作为女人的高光时刻。法子英啊，把这个劳荣枝想要的一切都摆在了他的面前。虽然他的形象不够高大帅气，可法子英呢几乎满足了劳荣枝的所有想象。一个出手阔绰、温柔体贴，而且呢强势威风的男人，就好像啊是上天为他量身定做一般。那物质极度缺乏的童年，让劳荣枝呢对财富有着巨大的渴求，而这个法子英的出现啊，让劳荣枝看到了梦想成真的机会。于是一个教师摇身一变，劳荣枝成了一个黑道大哥的女人。五光十色的舞厅里，一个穿着清廉的女人安静地坐在一旁喝酒。她容貌清丽，举止端庄，安静的气质和这整个闹腾的舞厅呢是格格不入，却呢格外吸引男人们的目光。有不少的男人啊就打听这个女人的来历，得知这个新来的坐台女叫做陈佳，是个四川人。陈佳呀很快就成了这个舞厅里最热门的坐台小姐，点她的客人很多，而她呢总是温温柔柔，对谁都是笑脸三分。而这个化名陈佳的舞厅新星，就是2年之后的劳荣枝。曾经的人民教师，怎么现在轮到成为坐台女？这一切的故事要从1995年说起。1995年啊，法子英呢在老家与人斗殴，不得不搬去了深圳。临走之前，他邀请劳荣枝啊一同前往深圳耍一耍。劳荣枝呢是二话不说就辞掉了工作，跟随法子英就坐上了南下的火车。这深圳的灯红酒绿很快就迷醉了劳荣枝的双眼，乖乖女褪去了伪装， 露出了自己那贪婪享乐的真面目。法子英呢出手大方，对劳荣枝肯定是有求必应。两个人呢在深圳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但是快乐呀总是短暂的，坐吃山空的两个人很快就面临了家无余粮的窘境。法子英呢就只能重操旧业了。但是这个抢劫啊也是要看天时地利人和的，不是每次抢劫都会抢到有钱人，因此这个法子英的收入啊很不稳定，劳荣枝的生活自此是一落千丈。可早已习惯了大手大脚的劳荣枝啊，绝对不愿去委屈自己再过那个捉奸见肘的苦日子。他呀这时候已经经常出入舞厅玩耍，他看到那些花枝招展的小姐，那些人啊都没长得她漂亮，却收入颇丰，辛辛苦苦工作一个月啊却不如那些小姐躺下一晚赚得多。这个呀就让劳荣枝是蠢蠢欲动。曾经的人民教师在这个贪欲的指示下早就丢掉了礼义廉耻，只要有钱歪给一个男人是睡呀、啊、给100个男人睡还是睡有什么区别。然而啊劳荣枝心里很明白，这个法子英绝对不会轻易同意他去坐台的，毕竟啊没有哪个男人愿意看着自己的女人不停地给自己换绿帽带。而且呀、啊、像法子英这样的冲动暴虐，如果知道劳荣枝背叛了自己，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儿。但是啊这个劳荣枝呢还不仅仅是个漂亮女人，她还是个聪明的女人，她很会说话、哎、她的声音啊还总是温温柔柔不紧不慢。她告诉法子英，她这是牺牲自己让自己两个人呢能过好日子。毕竟啊这没钱的日子法子英也过不下去。法子英听到这话呀感动的是一塌糊涂，他对着这劳荣枝发誓，以后一定会百倍千倍的去补偿他。就这样劳荣枝就出现在了舞厅里，点他的客人呢、果然是很多，那些出入舞厅的男人们啊非常喜欢这个娇媚的女人，偶尔呢也会多给他一些小费。可是即便如此啊，那劳荣枝赚的钱还满足不了他那日益膨胀的欲望。尤其啊他看到了那些男人阔绰的生活之后，劳荣枝的心里啊更加的不平衡了。哎，为什么有钱人不是他自己呢？这种不甘啊就好像是一颗种子种在了他的心里。没有人知道啊，这个外表美艳的女人内心早就已经腐化堕落，她用无辜温顺的外表啊掩盖了那贪婪残酷的内心，她明明是冰冷的美人蛇却伪装成了一个无害的小绵羊。为了满足自己那日益膨胀的物欲需求，劳荣枝啊他突然就想到了一个新的发财方法，仙人跳。这个专门针对有钱男人的法子呀可比那漫无目的的拦路抢劫效率高得多了。那法子英呢也没有任何的犹豫就同意了。在对金钱的追求上，劳荣枝和这法子英可以说是一拍即合，殊途同归。只要能来钱，这两人什么都可以干。从这个角度上说呀，他们两个也许是真的灵魂伴侣。一个聪明的漂亮女人，如果说想要让一个男人对自己是神魂颠倒，简直呢是易如反掌。这招啊，不仅对法子英管用，对别的男人呢，当然也适用了。 劳荣枝啊，她生得很漂亮，又有着一身无害的书卷气，这就使得很多男人是非常喜欢。她负责呀，用她那美色勾来男人，法子英呢，负责出手抢劫。如果对方是乖乖配合，那就要钱不要命。如果对方不配合呀，不好意思，那咱们就黄泉路上见了。当然啊，这劳荣枝不会傻到用自己的真实身份。早在深圳的时候呢，他就偷了一张别人的身份证。那个女人叫做陈佳，四川人，跟劳荣枝啊，年龄身材都很相仿。从这一点上看啊，就可以看出这劳荣枝的心计。他对于后来发生的命案早就心有准备了，他知道走上了这条路，杀人是迟早的事儿。他呀，早就做好了万全准备，更换了身份，隐姓埋名。而这劳荣枝选择肥羊呢，也很有策略。他跟着法子英的这几年啊，也算是见过世面了，哪个男人有钱，他一眼就能分辨出来。在那个年代啊，只要你用得起大哥大，你呢，就是个不大不小的老板。熊启义，这个人是做家电生意的，身高1.84米，长得呢，是一表人才，出手十分的大方，是这个欢场上的常客，很受那些小姐的喜欢。1996年7月，劳荣枝啊就以陈家的身份接近了这个熊启义。美人主动投怀送抱啊，这熊启义呢当然不会拒绝，而劳荣枝呢也很快的就取得了这个熊启义的信任，甚至啊连他家住在哪儿都弄得是一清二楚。事迹成熟之后啊，劳荣枝他热情相邀这个熊启义到自己家里来过夜。熊启义呢没有丝毫的怀疑，欣然赴约。可是来到了劳荣枝的出租屋里，他没有想到的呀，等在这里的是一个要了他一家三口性命的杀人恶魔。